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，就是孝。这个孝字又怎么解释呢？这个孝字的本意就是说，做儿子的应该善事父母。其实呢，对于父母行孝心也是天下的治理，但是把这个道理发扬光大，形成一种文化传统，这是中国人的创造。孔子曾经多次表白自己，他说过：“吾志在春秋，而行在孝经。”所以说，历代的圣贤对于推行孝道是非常关心的，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几千年来，在中国的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孝子贤孙，他们的孝心感人至深，他们的故事呢，世代流传，家喻户晓。好，下边咱们就讲讲二十四孝的故事。在中国的远古时代，尧舜禹三帝是世人皆知的。舜帝呢，他的本名叫尧仲华，但是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生身之母就死了，父亲呢又给他娶了一个后母，他这位继母呢又生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叫象，还生了一个女孩，取名叫戏。这个象呢就是舜的弟弟，戏就是舜的妹妹，但是他们不是一个母亲。父亲母亲十分喜爱象，对待舜非常不好，经常的打骂他。但是舜他非常孝顺父母，他从来不怨恨父母，相反的对父亲母亲越来越孝顺，对弟弟呢也越来越好，所以说孝顺就是他的天性。他的父亲很顽固，继母呢又很嚣张，他的弟弟象十分傲气。他的父亲叫鼓叟，哪个鼓啊？就是上边一个打鼓的鼓，底下眼目的目，这字念鼓。这鼓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眼睛看不见，是瞎子。叟呢也是一个木字旁，一个老叟的叟。叟字的意思就是眼睛没有光芒，实际上说这人是瞎子。其实呢，舜的父亲鼓叟的眼睛非常好，什么都看得见，而且看得很清楚。就是因为他生性愚顽，而且鼠目寸光，他看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所以人们才叫他鼓叟。舜的父亲跟继母还有他的弟弟象不喜欢舜的存在，所以就想办法把他害死。有一天，舜的父亲跟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弟象商量好了，让舜去修补粮仓。等舜呢爬上楼梯到了房顶了，他的父亲用火就把房子点着了，他的弟弟呢就把梯子给抽走了，这样想把舜活活的烧死。舜一看房子着火了，往下一瞧梯子没了，没有办法，纵身一跃就跳到邻居家中了，强忍着疼痛回到家里。他的父亲母亲一看舜没被烧死，就把他叫到大堂前，跪下。舜没有办法，只好跪下了。他的父亲让他跪着，还拿板子打他，啪啪啪。这板子打到舜的身上，舜不说话呀。小妹妹非常可怜他，就跪下了，哭着对他的父亲母亲说：“爸爸妈妈，饶了我哥哥吧，要不然就罚他去耕田，千万不要再打他了。” 父亲母亲听了小女儿的话，就对舜说，从今天起啊，你呀、啊、到骊山去种地啊，如果田里头让我们发现了有一棵草，哼，我们就要了你的命。舜没有办法，只好扛着农具离开了自己的家，直奔骊山。舜穿着很破的衣服，肚中没有食物，身上被板子打得很疼，一路上天气又很热，他又害怕又累，走到地头的时候早已然浑身无力了。舜绝望了，瘫在地上又哭又喊，天哪，天哪，我怎么这样无用啊，我怎么这么笨呢、啊？怎么就得不到父亲母亲的欢心呢？为什么让父亲母亲这样怨恨我？我呀，真是白吃了十几年的五谷杂粮啊！我恨我自己太迟啊！我难以满足父母的心愿呢、啊。到如今，只好一个人来到骊山种田。几十亩田地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种完呢？我的天哪！舜放声痛哭。舜的孝心感动了天地，来了一对对的大象，天空中飞来不少的鸟，大象跟鸟召集了很多的野兽，来到骊山就帮着舜种地。可是庄稼种完了，舜还是不敢回家，只好在骊山住着。可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舜的孝名就传遍了天下，深受人们的爱戴，就连来来往往的行人看见舜全都给他让路。这件事儿就让定都在平阳安邑的尧帝知道了，老百姓都向尧帝推荐，说舜是天下最孝顺的人。尧帝听了之后十分感慨，啊，我有九个儿子都不孝顺，天下能有像舜这样贤明的人，我一定亲自去考察考察。就这样，尧帝就穿上平民老百姓的衣服到骊山前去访贤。尧帝到了骊山之后，看见舜穿着一身农夫的衣服，尧帝就问，你就是大孝之人尧仲华吗？舜抬头一看，就瞧见尧帝身高过丈，双手过膝，目光炯炯，一步隐忍，仪表不俗，赶紧上前施礼，您一定是我们的国君吧？啊，尧帝觉得很奇怪呀，你难道有先见之明吗？啊，当然不是，我是觉得您人寿如天，足智如神，不是国君不能如此啊。这时候尧帝呢也发现舜有四个瞳孔，而且出口不凡，非常高兴。他就跟舜说，我是专门来拜访你的，希望你能随我入朝，共同治理天下。就这样，舜随着尧就入了朝了。到了朝中之后，百官臣服，万民欢悦。这个舜呢非常得尧帝的欢心，尧帝就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跟女英全都嫁给了舜。但是舜每天想念父母，想念弟弟象和妹妹戏，总想回家去看一看。尧帝一看他德行人智兼备，可是呢，他的礼乐知识不太充足， 这样尧就让舜回家探亲，顺便呢让他进修进修礼乐知识，还送给他很多房子、布匹、金银和牛羊车马。舜高高兴兴带着两个妻子回到家里，先到父母面前跪倒问安，然后让自己两个妻子拜见家人。弟弟象一看生气了，哎呀，我哥哥怎么得到这么多东西，我一定想办法害死他，我要夺取他的财产还有两个漂亮的嫂子。这样呢，象就唆使他的父亲责备舜。他的父亲还真听象的，到了第二天，舜向父母请安。他的父亲把脸往下一沉，眼睛一瞪，哼，你这个奴才呀，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到底有多少财产，你竟敢娶了两个老婆啊，你亦是败家之子啊。就这样还狠狠地打了舜一顿。弟弟象在旁边是恶语重伤，拳脚相加呀。妹妹戏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你们别打了，两个嫂子本来是金枝玉叶，咱们国君也是看上我哥哥，有人有德才送给金银，让他回家帮着咱们置田产盖房子。我想咱们家所有的富贵将来就得倚仗哥哥了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？父亲母亲无话可说呀。弟弟象想了想，好啊，照你这样说，我们就应该饶了他，饶了也行，不过呀，昨天父亲让我挖井，我呀没时间没挖，今天得让大哥替我挖井，将功补过，让父亲母亲就不再为难他了。听了弟弟的话，舜的父亲就让他去淘井，舜只好宽衣解带到了井中。等舜到了井里之后，就听见弟弟叫自己的父亲抬石头往井里扔。舜当时心里非常难过，返回井的上边，趁着兄弟和父亲不在的时候，就溜回自己的家中了。等象跟舜的父亲瞽叟抬着石头回来，他们并不知道舜已然走了，就往井里头扔石头，然后用一块大石头把这井口给封住了。象高高兴兴陪着父亲回到屋里，就对母亲说，害死哥哥都是我的功劳，这样吧，把哥哥的牛羊粮食都给你们，我呀就要哥哥的琴，还有哥哥的武器，还有两位漂亮的嫂嫂。这样象非常高兴，他呢就来到舜的宫里想享福，没想到走进舜的宫里一看，哥哥舜正坐在床上弹琴呢。象觉得也很不自在，大哥大哥，我是来想看看你。舜不弹琴了，就跟象说，二弟呀，你毕竟还是个老实人，你不会说谎话，你能懂得父母的心，你能顺着父母的心情办事，所以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，可是哥哥我却做不到，这样你的行为就使我感到非常惭愧。弟弟，你今天能来看我，我实在是太高兴了，来，你坐下，让我给你讲一讲朝里的事情。就这样，舜就给象讲，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尧帝呀，做江山不是为了富贵，每天辛辛苦苦，早出晚归治理国家，而且告诉他尧帝非常仁慈通达。他讲着讲着，突然间发现弟弟象愁眉不展。 舜心中很难过。舜一想，二弟是父亲母亲的心肝宝贝，如果二弟不高兴，母亲睡也睡不着，父亲吃饭也不香。我既然孝顺父母，就应该让二弟高兴才对呢，只有二弟高兴，父亲母亲才能高兴。舜想到这儿，就跟象说，二弟呀，等春天我进京之后，我求尧帝封你一个孝子的大名，给你加官进爵，再给你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，怎么样啊？象听了这话，心里非常高兴，而且很感动，决心痛改前非。舜的两个妻子娥皇跟女英就把这件事禀明了尧帝，尧帝呢就让舜迁居夏地，夏地很快的就由一个乡村发展成一个大的都市。过了几年，舜通过刻苦的学习，诗书礼乐无所不精啊。十年以后入朝做了国相，28年以后，尧帝就把帝位让给了舜。舜就这样做了皇帝。那么通过这个故事，让我们知道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。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流传至今的一位英明的皇帝呢？就是因为他的孝心所致。所以说，舜的孝行传到现在，成为24孝中的第一孝。